近月兩傳完呢個講題，一睇知道就係關於中秋節，係好明顯嘅。當我去諗用咩經文去講中秋節嘅時候，就諗起呢段浪子回頭嘅記載。因為呢個記載講述一個家庭點樣樣由有紛爭，後來事情改變過嚟，而最後是一個可以說是接近好結局的一個收場。我想這個結局是我們都很多人都渴望，特別在這個中秋節的裏面，我們都想到說人月兩團圓，希望家庭可以有機會在一起家好月圓慶中秋，是不是這樣說？即希望一起咧食下月餅啊，食餐飯啊，就算香呢度係北美啊，可能冇咁多嘅活動啊，冇話去點燈籠啊，嗰啲嘅活動都好啦，都希望有個機會家人見見面，係和諧嘅度過呢個嘅節日。所以我覺得呢段經文係好能夠去讓我哋喺呢個時間去思想，去學習。希望多中的一些的提醒能够帮助我们去促进与家人的关系。第一点我想讲和这段经文里面我看到的一个我们可以去思想 的题目，就是我们未必要去改变别人。这个比喻是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的父亲的角色是代表住我哋嘅天父，咁呢個嘅代表啊，呢個嘅係好清楚、好明顯。事情開始係因為有兒子要求分家產，而呢個嘅行動喺當時嘅社會係一個非常之大逆不道嘅行動。點解呢？因為當時嘅無論根據聖經嘅教導，當時嘅文化風俗對於父親分家產有好明文嘅規定。《申命記》第廿一章講到咧，若果父親要分家產嘅時候，大兒子有三分之二，而細兒子有三分之一，係好清楚寫得嗰個嘅比例嘅。而按當時嘅文化，父親是可以在他離世之前呢去提早去分他的家業。為什麼呢？因為有時可能有些父親說捱了成世人都希望早點退休啊，樣當時的社會裡面他的家產很多都不是流動資金，很多都是一些牲畜啊、田地啊，是需要打理、需要照顧的。可能有些情況父親覺得我都想退落嚟休息一下、享下清福，將啲家業呢分俾兒子們佢哋打理咁樣，看羊啊、看牛啊，或者係耕種田地咁樣。即係父親喺佢離世之前去提早去將家業去分俾兒子們，係經常有個事情，但係都是由父親去主動提出，而從來不是兒子去主動去要求。所以這裡個小兒子在他父親還是健在，還可能未有個意願去分家業的時候，他主動去提出這個要求，已經是一個十分之不孝的行動。再加上就算當時的文化，就算父親可以提早去分家業都好，是不可以在父親離世之前將家業變賣。父親將啲嘢俾你，俾打你啫嘛，唔係俾你去即係套現去跟住用啲錢去尋歡作樂咁樣去。所以呢個細兒子一方面喺佢父親係被動情況，佢主動要求父親分家業係唔啱，仲要一得手之後即刻去套現變賣咧，這個行動等於就係當父親死咗咁滯，喺個當時係一個非常之大逆不道嘅事情。唔單止係令到家人唔開心，呢個行動甚至乎係受當時嘅社區啊，即係如果有任何家庭一條村裏邊一個家庭咁樣嘢發生嘅時候咧，成條村成個市鎮嘅居民都會覺得係一個好討厭嘅事情，都會當呢個兒子咧係咧好唔應該啊，好鄙視佢啊，甚至乎係 拒絕去承認佢係條村嘅一個村民一份子咁樣。所以細兒子嘅行動係遭到家人嘅當然係唔即係討厭啊，成條村嘅人都會視佢為敵人咁樣。但好奇怪，經文記載父親嗰個反應係願意去將家業分俾細兒子。好明顯，耶穌講呢比喻嘅時候，嗰個關注並唔係話描寫父親係幾咁唔願意，或者係父親覺得嚇俾啲錢你，咁啊分咗佢之後係將佢嗰啲家業敗曬。不過父親個著眼點並唔係喺嗰啲嘅財產、嗰啲嘅物質上邊，而父親嗰個嘅願意係好令人意外。究竟點解父親會有咁樣嘅行動？當我哋將呢個地上嘅父親嘅行動，將佢套咗喺天上嘅天父嘅時候，更加令我哋意外。當我哋諗到哇，一個我哋嘅神天父係全能嘅神，佢有智慧，佢點解會願意就範喺我哋嘅一啲嘅無理要求之下呢？若果呢個父親代表天父嘅時候，細兒子就代表我哋好多時候我哋犯罪啊、離棄神一啲嘅行動。點解天父竟然會對於我哋好多時故意啊，有時係無意啊，總之係一啲我哋得罪神嘅行為，竟然天父係願意去容許我哋去放縱，容許我哋去行歪路，經歷一啲挫折。當我去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我就想到其實很多情況我們人很想去改變別人，我們很想當我們教導兒女的時候，很希望他們能夠變好、變乖、變得聽話，當我們跟人相處的時候，希望對方更加了解我、更加的體貼，我們希望改變對方，更加有一個好的伴侶、一個好的配偶。當我們跟父母相處的時候，我們很期望父母可不可以你通情達理一點，不要那麼固執，不要那麼硬頸。我們很多時候對身邊的人很多不滿，而我們現今很多時候我們很多的資訊、很多的教導都幫助我們去怎樣去改變別人，這個也是我們很多時候心裡面 很想要的東西。誰個跟我相處得不好，我可以怎麼做，看些什麼書可以令到關係更加好，他更加令我滿意呢？這樣即我們很希望從不同的渠道去改變別人，而這個天父，即是這個父親的行動剛剛相反，他沒有去婉拒拒絕有兒子的決定，他願意給他有機會去實現他一些很無理或者很錯的想法。當天父他滿有能力都這樣做的時候，究竟我們那種無時無刻要別人改變的想法是不是恰當，或者是一件好事呢？應該值得我們思考。有句說話叫做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個說話是一些很多人的寫照。當我們腦海有一些諗法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不做過，我們不會覺得是心息的，這個就可能是有兒子的一個想法，也都是那個父親對有兒子的理解。你有這個想法，就算我阻止你，你的心已經不在那裡。很多時候人可以分為大概兩類人，我記得有本書是外家機構Focus on the Family 的創辦人 Dr. James Dobson 杜森博士所寫的，叫做 The Strong-Willed Child， 一個呢 意見好強、有強烈主見嘅細路仔，呢本書出之後咧，就好受父母嘅注意啊，咁啊銷售都唔錯，所以佢寫一本叫《The New Strong Will Child》，一本新版，所以有兩本書係兩本唔同嘅書。但是在杜森博士的理论里面，他认为孩子们呢在他实现自己的方面呢有分两类，一类就是主见很强的 strong will child， 有强烈的意见，很愿意去实现自己，他以实现自己为令到自己开心满足的一个行动。而另一种叫做 the compliant child，即是说呢，另一种人细路仔就是呢以满足父母或者别人的要求而令到他自己觉得是开心满足的。很明显耶稣讲过这个比喻里面，这个父亲两个细路仔，两个儿子，不是细路仔，两个儿子就是这两类。长子是一个呢 compliant child， 一个呢是要体贴满足别人要求的一个人。所以你见到经文后来发展的时候，当个大儿子不满意父亲为有儿子去劏牛啊庆祝的时候，他讲到话：我自幼就帮你处理你的家业，一都听晒你话，你都未曾帮我去劏牛庆祝过。大儿子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以满足父亲的要求为他那个目标，而幼儿子就是一个有强烈主见的人，他想出去试下外面的世界，他不满足于他家庭里面的环境，他想接触一下外面，更加想试下不同的东西。父亲明白他两个仔是两个完全性格不同的人，他明白勉强留下幼儿子是未必可以能够改变他，而这个父亲愿意牺牲他部分的家业，容让他有儿子出去可以说是闯一闯。而我深信 在这个父亲的心里面，是希望这个幼儿子他经历过之后能够回头是岸。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刚才讲到我们 很多时候希望我们身边人有所改变，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什么能力去改变对方呢？天父尚且都俾我哋有机会去行差踏错，这个可能是神是不愿意，不过他知道我哋作为人有自由意志，我哋要经历过，有时先至可以完全嘅回转啦。甚至天父都可以有咁样样嘅胸襟嘅时候，我哋作为人，我哋更加有限，更加唔系话智慧高超啊！我哋更好多时候都是常人的智力啊，咁样。我哋唔系无限嘅神，我哋更加需要接纳。有时喺我哋身边嘅人，系未必容易可以改变佢哋。你有冇试过？当对方有啲嘢你不断讲，对方都唔肯改嘅时候，越讲，那个关系会怎么样？有时有些事你不断开声他都不改的时候，你越讲的关系会越来越僵持，你越开声他可能越嫌你烦，再讲的时候可能就面都窿埋。当我们去要求对方改变而关系是这样走下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应该停下来去反省的，究竟这样做是不是有效呢？或者去承认我们人是有限，要改变对方可能不是我们的能力的范围之内。而很多时候我发现到停下来不再开声，反而不断地为对方祈祷，是机会的转机，是改变的转机。即是不要再用人的方法了，交给天父，交给神，为对方不断，不是叫你放弃，只是转变方法，为对方祈祷。 当我们人是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交给神的机会是比靠自己更大。神这里的父亲尚且容让对方去离开自己，或者我们都应该停下来让对方有机会去思考去反省，交给神去祈祷。而果然圣经里面都提醒我们啊，彼得前书五章六节这样讲，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即是刚才讲到话，我们靠自己的言语希望对方改变，不断地去提对方 去啰嗦对方的时候，我们是表现出我们是靠自己。但圣经彼得说我们要自卑，谦卑自己去面对真正的自己是多么有限，我们的说话，我们 的意见，我们的啰嗦可能是 无补于事，是改变不到事情，而甘愿的伏在神的大能的手里面祈祷，为对方祷告，而深信神是那位听祈祷的神，神的能力比我们更加大，神比我们更加有智慧，到了时候神必叫我们去如愿以偿，或者叫我们升高，我们看见神的能力，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的交托就不会落空。升高意思就是我们真的被平反，我们的交托并不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我们停低去祈祷不是一件是放弃，不是懦弱，不是被动，而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事情的转变就是经文记载这个幼儿子他愿意悔改。第二点想讲的就是勇敢的认错。幼儿子拿了他父亲所分的家业变卖成为即是金钱，拿了去离开屋企，识了班朋友啊，挥霍浪费资财，富到最后什么都没晒了，那些朋友离开他，然后经文记载在那几方的里面，他没有钱，唯有去帮人打工，他做些什么？去田里放猪，又遇着饥荒，跟着逼着去放猪。在那个情况的时候，第经文说他几乎要死，即那个的形容是一种很绝望的境况。当中我想耶稣的描写是表示一个人完全到了一个绝望绝路 的情形，因为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他的信仰很重要，但他逼着去放要去看猪的时候，猪是一种不洁净的动物，他每日就跟那些猪接触，在他的文化里面，在他的信仰里面，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即是他为了去生存，他做一些令到他是违背他的文化和信仰的事情。 在信仰 在灵命里面，他已经是完全的即是放弃了自己，再加上遇上饥荒，几乎要饿死，身体上面也都是一个非常之是绝望境况，他说身心灵都是俱败。在那个情形他就醒悟，他就悔改，而他的悔改正显示出一个有诚意去道歉的人应该有的表现。在那个的 心理学方面的一些人所提议的道歉的、教导里面呢，提到说一个诚恳一个真实的道歉呢，应该有三方面，就是去愿意承担责任， 并且第二就是要去愿意去付上代价去作出赔偿，同第三是要尊重双方的关系。而我当我留意翻呢个细儿子嘅说话嘅里边，却系能够表现出佢某程度上都拥有呢三方面嘅表现。首先，那个细儿子当佢觉得佢系做错嘅时候，佢话佢愿意向父亲话：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个正是表现出他认错的一个宣称，是我做错了，我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我得罪了，不单止是你，我得罪了我们的神。犹太人对于神的称呼 很严谨，所以好像人家说我得罪了天，意思其实就是我得罪了神，我做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也都是令到你伤心难过的事情。他表示他承认错误，他表示他所做的过往一切是令人是伤害别人。即是这句说话同时表现出他愿意承担他的错误带来的后果。所以第二点就是他很自然地当他见到他做的事是错的时候，是对别人造成伤害的话，他都自然地愿意作出补偿。在第十九节最尾那里话，我不再我愿意去找回我父亲，但我不愿意做，我不可以做我父亲的儿子，我做一个故工。在他父亲的屋企里面，一个仆人都可以穿得暖吃得饱。他愿意做一个故工去服侍这个家庭，弥补他过往所做的错误带来的损害。他愿意去，即是他愿意付上代价。他看见他自己，他的错误再不是再可以让他做回一个儿子的身份。他愿意做故工是一个他要 所付上的代价。而第十九节上面，他之前提到说，我不再背称你的儿子，都表示出这个有儿子对于父亲和儿子关系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这个关系是很有价值的，这个关系是很美好的，这个关系是他这一刻所不配得的。即是他说我不再配称你的儿子了，即是表示他是觉得双方以往关系 是何等的好的一件事情，他尊重这段关系，但同时看见他自己不再配去拥有这段关系。由此可见，一个真诚的道歉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一个真诚的道歉也都让我们去正视我们自己的问题。很多时候有些误解，就说道歉是别人做的，对方嬲咗我，我做咗错嘢，对方嬲咗我，我道歉，令到佢咧可以咧唔再嬲我，系咧去平息对方嘅怒气嘅行动。但系呢度我睇见一个真诚嘅道歉，唔系为对方做，系为自己做。点解？因为当你系真诚嘅道歉，你愿意承认错误嘅时候，亦都表示你有个责任去改变，唔再重复翻你以往嘅错误。所以道歉是为自己去做，为自己的改变去开始一个的序幕，行第一步。很多人他不愿意道歉，为什么呢？有时候他为了认为说，哎，这么小的事道什么歉啊，这么婆妈，这么难，就是很没自尊，哇，为难块面怎么见人啊，这样。但这样的思想很多时令到我们一方面不会诚意道歉，而同时我们不会改变，很小事啫，这样。但很小的事，当你不断重复去做，你认为无伤大雅， 不用道歉，而你无形中不断重复去做，一次两次三次不断增多的时候，这件就再不是世事。很多时令到关系产生摩擦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那件世事是不断重复去发生，对方开头忍你一两次，但是忍下忍下忍到最后爆煲的时候，就造成了冲突。所以不要说因为世事就不去道歉，因为世事就不去正视那些问题，正因为世事或者是你认为不重要的，但不断重复的时候，它是会影响关系，而同时可能人家眼中这件不是世事。我们去道歉是为自己去做，我们的道歉是为自己改变行第一步，而同时当我们真的去尊重双方关系，当我们道歉 是尊重双方关系的时候，我们的道歉也都让关系和好，而对方会成为了一个我们的看守者，一个我们可以即我们要 accountable to that person， 即是说我做错了事得罪了你，现在我道歉了，你知道我 做过这件错事，当我再犯的时候你会知道。如果你真的很诚意的去尊重那个关系的话，你不会再犯，对方的存在是提醒你不要去再犯，而当你再犯的时候，对方也都很自然应该会提醒你叫你留意一下或者什么，就是说你不是只是自己面对这件事情，是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是有别人去帮助你去改变自己。所以一个道歉是双赢的行动，对方可能会跟你因为你道歉他不再生气，而同时他可以帮助到你去改变自己。道歉是为自己去做，很多时候家里或者是任何的朋友关系到了僵局，可能一句道歉可以扭转个情形。幼儿子他愿意道歉，而圣经里面耶稣很明显对这个道歉是很郑重的 去承认。为什么？因为无论是儿子最初的想法，到他见父亲的时候，那段说话再被重复，那证明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很对那个道歉是很慎重地这样 去看这个行动。而父亲的回应都是令我们很意外的，父亲是完全没有挣扎地去接受儿子的道歉。更加经文描写父亲是怎么样，父亲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望见儿子回来，第二十节，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的跟他亲嘴。父亲的心是多渴望儿子去回来，是非常之是明显。有些的解经家更加认为，父亲不单止在家去等儿子回来，他说相离还远，父亲已经看见了，即是那个不是在条村里面。他们有些的更加认为父亲是去到村外等候他儿子回来，他在村外见到儿子在远很远行回来的时候，已经跑过去揽住他。这个父亲是每天都去到村外等候儿子回来，这个的恒心是很非常之难得的。但为什么这个父亲要去到村外等候儿子回来呢？那些更加认为就是刚才已经提过，这个儿子的行动是得罪了整条村整个社区，所以任何那条村的村民见到有儿子回来会怎么做，会立刻 趕佢走。你唔配翻嚟，你行動咧，你成條穿雕架。呢、这個父親好渴望有兒子翻嚟，亦同時知道佢翻嚟嘅時候會遭到成條村嘅村民嗰個嘅嫌棄，或者係會被佢哋趕走。當佢有兒子願意扶佢翻嚟嘅時候，佢唔希望條村嘅村民嘅反應會令到佢嘅有兒子不被接納，所以就行到去村外，係每天嘅等候有兒子翻嚟。所以呢個父親，當你明白呢個父親個行動裏面佢個心意嘅時候，佢去見到個有兒子翻嚟，即刻攬住佢，係好自然嘅事情。佢恨不得呢件事早啲發生，佢唔使日日出去村口等佢，終於等到啦，都唔使佢就個仔講咗乜嘢，即刻去攬住佢。佢知道個仔行動背後代表住佢已經係悔改。这个父亲是充分能够去为他的幼儿子去设想，这个是我第三点想讲，多为别人设想。当他为他的儿子去设想，想到他回来的时候会面对他什么情形，他就 有行动的 去保护他。他出去村口等他，已经表示他对他的接纳，对他的宽恕。有时我们认为去接受别人的道歉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的行动得罪了我，令我多么痛心，受多少伤害，他道歉我都 不愿意去听。因为我们的专注就是我们自己，我受过什么伤害，他做什么令到我有什么经历，或者有什么的损失，经历走了很多冤枉路。当我们只是注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接受对方的道歉。但是当我们能够不去看看我们，即不是只是注视自己，我们想想对方的境况，他这样的行动得罪我是因什么因素，他有什么 的情况造成他有这样的行为，我们去理解对方的立场，或者他的遭遇，明白他行动的原因，很多时候是帮助我们接纳，当他道歉的时候帮我们去重新去接纳对方。我们同人相处，我们很多时候希望能够就是去做一些事去令对方开心，因为人的相处都是大家互相帮助，互相的相爱，互相的关怀这样。而很多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那些行动啊、关心啊，如果背后没有为对方 去设想，或者没有尝试过去明白对方的处境的话，有时候会是弄巧反拙，所做的事会带来反效果。有一次我听过一个嘅姊妹嘅行动，呢、这个姊妹唔系我哋教会嘅，大家唔需要估系边个。呢、这个姊妹好有心，佢好愿意帮人，佢更加愿意去帮一啲咧有病嘅家庭，即系有人病咗嘅家庭。佢明白到当有屋企里边有人病咗，要送院去留院医治的时候，家人要频频扑扑，又要兼顾生活，又要去可能要探望那个病者，刚刚遇上医院的东西不适合吃，要可能要煮些东西过去送给他吃，是一件很辛苦很劳碌的事情。这个姊妹很有爱心，她希望能够帮到手，她很愿意 去帮助这些这家庭去探望那个病人，但他做的时候没有为对方设想。他怎么做呢？他去到医院，他有时煮埋嘢去到医院度带俾个病人食。他到的时候就说我嚟啦，你可以清场啦咁样。他怎么啊？他叫嗰啲家人离开。我到咗啦，你快休息啦，唔使留喺度啦，你快去唞下啦咁样。 你覺得你咁做嘅時候，屋企人會唔會容易接納啊？唔容易，點解啊？一方面，可能我病嗰人對你唔係好熟，點解我要受你照顧？病者嗰個嘅心靈個心理係好易受傷害嘅，好脆弱嘅，因為病人要著住嗰啲病袍，你有冇著過嗰啲嘅病人衫啊？好多窿噶嘛，係咪？即係好容易見到你身體裏面嘅唔同嘅部分噶嘛。一個人要受嘅病人，一個病人要受人照顧係好脆弱嘅，如果加上同你唔係好熟，未必願意受你照顧。同時你要清場喎。为什么其他的家人都要离开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可能某些家人是很远来到去探那个病者，而那个病者希望多见他几面。但是到场的时候，就要这些家人所有全部离开了，得他留下在病房里面。有时无论是病者或者家人都希望多见到几眼，不愿意走，但是被逼要离开病房。所以这个姊妹所做的事是很好心，但她做的时候没有体贴受助者他们的想法，所以她的行动很多时候是不受欢迎。所以我们多多去为人设想，明白对方的立场，就算他们的做的事是得罪了我，令我不高兴都好，我去明白对方，而他愿意去聆听很重要，是维持那个关系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对方道歉，更加是去接纳对方道歉一个很重要 的一步。所以一段关系可以能够和谐，需要是愿意道歉，需要是愿意去明白对方，去理解。最后我想讲的就是人月两团圆今天的题目。我深信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或者任何关系里面，我能够 做到以上的三点，就能够令到家庭或者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加的和谐。这个就是中秋节我们的人我们的心所盼望的一件事。不要那么多要求，不要经常要人改变，我们多些去明白对方的想法，为他设想，同时愿意去认错，是能够去令到关系和谐的很重要的东西。而关系和谐能够一家人去庆祝中秋，一件美好的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庆祝中秋节？为什么要中秋这段时间庆祝？这个节日是怎样来的呢？我做了一些资料搜集。中秋节的庆祝最早在《礼记》里面记载，就是讲到就是说在秋天收成的季节，一家人围聚一起庆祝收成，亦都咧去咧赏月，去一段和谐嘅一段家庭嘅聚会嘅时间。而中秋称之为中秋节，点解？因为系喺秋季嘅中间，农历八月十五正系秋季第二个月。若果每季有三个月嘅时候，第二个月正系嗰个季节嘅中间，而那個月的中間的第十五日正好就是整個季節的中間的日，所以稱為中秋節。中秋節一家人和諧相處慶祝下，因為是秋天過後就是冬天的來臨，嚴冬的時間到了冬天 很可能就是天氣會較為惡劣，見面的機會不是多，而很多时候冬天是很多人离世的时间。如果你有做过，即我想很多人都很多人都会知道，老人家很多时候过不到冬天。所以能够在秋天天气仲和暖有收成的时候，见一见面，一家人团聚，是一件美丽的事情。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都是我们神的心意？神希望在严冬来临之前可以跟我们关系和好，而让他去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的严冬。人生的严冬是什么呢？可以是我们离开世界死亡的经历，也可以是在地上边我们遭遇的不同的挫折、不同的挑战、不同的难关，是一些我们不愿意面对或者是不容易去面对的事情，而神很愿意跟我们和好，帮助我们面对这些人生不同的挑战、不同的事情。这个正是这个比喻里面那个地上的父亲的心意。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里面这样讲，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我们当我们跟神和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有神的帮助，得着生命，可以平安度过人生的严冬。即是神在渴望我们能够即是跟他和好，而同时我们的家庭能够和谐的相处。这比喻的结尾，刚才我讲过是一个接近完美的结尾。为什么？儿子回来了，父亲揽着他庆祝，很开心，又要汤牛汤剩，但是大儿子怎样？大儿子不高兴，妒忌，为什么我为你挨这么多，你没有为过我汤牛庆祝，但是这个小儿子将你的钱败晒，你回来为他庆祝汤牛。即是我们其实在父神的家里面，这个和谐的境况很脆弱，可以因为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或者是觉得神偏心，或者觉得不同的际遇，就会有嫌隙。同样地，当我去回想翻教会的时候，教会作为神的家，我们的关系都很脆弱。有时面对着外面那个的很多的动荡的事情，风风雨雨，我们很多时候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但我们是怎样去处理这些不同的意见，怎样去面对不同的看法？好像大儿子那样发晒嬲，不高兴，定还是系以天父的心肠、以父亲的心肠去看对方呢？意见不同，或者是态度立场不同，经常有个事情。当我看回这一年我们教会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教会经历很多的转变当中，华埠的抗堂，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们的张牧师即将退休，要选新的主任牧师，什么人选，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教会以外的动荡的事情很多，逃犯条例、美国的对于那些非法移民的搜捕，在德州很多非法移民被搜捕、被 拘留，我们的总统对于非法移民 的立场，枪击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怎么管制枪械，国家的领袖很不同的意见，对于移民的事情在信徒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对于怎样管制枪械，我想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香港的事情更加很多人有不同的立场，但立场不同 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处理不同，是很关键的事情。我们未必可以去改变局势，我们未必可以去将动荡去平息，但我们知道当世人在外面是得不到平安的时候，教会我们的信仰，我们觉得教会应该的地方是让人在外面的动荡的境况当中可以离开，而在我们里面是寻求平安。如果教会本身处理这些不同的意见都是很多时候弄到僵局，不开心，不和谐的时候，出面的人又怎会来到教会去寻求平安？主耶稣所建立的这个救恩是用他的生命，他的宝血所换取回来，我们有这个主的关系是主耶稣用重价去成就。但这个关系是不是那么脆弱？因为不同的政见、不同的立场就被破坏，难道这些立场、这些政见比主耶稣的救恩、他的血和他的生命更加重要吗？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处理那个不同，才显示出在我心目中哪样东西是更有价值？主耶稣的宝血究竟的价值高一点，还是我们的立场、我的意见是更加重要一点？如果我们当中是没有和谐的时候，我们办报道会，我们去邀请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他们要留多久？教会不外如是，里面的关系立立乱，我都是走了。我们的和谐正显示出我们的信仰是几么的独一无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去珍惜和去保存这个和谐。对于不同的意见，我们愿意聆听，愿意接纳，至少让对方有一个存在的空间。我们的反应不是应该将对方驱逐的，我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意见不同，我立刻面弄，我都不高兴，对方觉得我这样的意见你不高兴，我就不见你咯，离开团契，离开小组，对方没有存在空间。这样的时候，我们是在无意当中去破坏主所成就的和谐。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跟主耶稣工作是对抗，我同心祈祷。亲爱天父，亲爱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多谢你，你的心意、你的爱、你的怜悯，同埋你所成就的救赎，何等的宝贵！我哋能够真系本来系互相认识嘅，能够成为主内嘅弟兄姊妹。求你帮助我哋以呢个嘅关系去互相嘅相处，让呢段关系能够成为世人所向往嘅事情。一份似平安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是享受中秋节所带来我们所渴望 的平安。愿主赐福，施怜悯，施恩典，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接下来我们奉献的时间，我们请司事来到台前，我们再一次来到去祷告。主耶稣，我多谢赞美你，主啊，你因为。